下班然后欢迎他这个陈家娟。
我们再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你们念单数，我念双数。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好，第一节，请各位念一备，请主耶和华的灵。好，第二节我来念。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第三节，请。好，我再把第三节读一次哈，请各位看。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的荣耀。好，我们读到这里为止，我们做一个祷告就开讲。主，感谢你过去这几天的同在，你的同在是我们的喜乐和诗歌，我们在主的脚前安静受教，得着启发，认识真理，我们人格得着蜕变。主，感谢你，求你今天照样施恩与我们同在，奉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这几天天衣无缝的专题，我一再的强调，耶稣的恩惠可以医治创伤的心灵，耶稣的恩惠可以整全破碎的人格，即使你曾经是环境之下的牺牲品，你还是可以靠信仰的力量创造你人生向上的转折。很多人曾经是环境的牺牲品，父母离婚，儿女很多人沦落成为吸毒，
父母离婚，从儿女成为吸毒。
有100对结婚，美国就会有50对离婚。
100对结婚的美国人有50对离婚。
离婚的孩子心里没有安全感。
离婚的仔女冇啊，心里面冇安全感。
常常后来尝试吸毒。
啊，后来尝试吸毒。
多半跟破碎的家庭有关。
都同破碎家庭有关。
家庭贫穷呢？
家庭贫穷。
子女沦落成为街头混混。
啊，子女混街头，
没有钱读书，又没有一技之长，
啊，没钱读书又没一技之长，
他找不到正当的工作了，
找不到正当的工作，
因此常常沦落成为帮派分子，街头打架，
啊，成日会成为咗帮派分子喺街头里面打架。
Ohio 的 Youngstown。18岁到22岁的孩子，有20%的人关在监牢里。
18到22岁
的
有
20%
的关系
在
坐监，
也有一些人失了业，
有些人失了业，
成为落魄潦倒，
成为落魄潦倒。
我认识有一个华人，他有 PhD degree， 在一个学校大学里面教英国文学，
在一个大学里面教英国文学，
被觉得学校解聘以后，觉得自己很没面子，
被大学 lay off 了，觉得很没面，
因此他把自己天天关在家里，他怕人家问你现在做得好不好，
也在屋企入面，然后怕人哋话问你做得好唔好。
也有人年考名落孙山，
有啲人年考名落孙山，
产生自卑情节，
产生自卑情节。
在 Columbus Dispatch 的报纸上面，
喺哥伦多喺 Columbus Dispatch 嘅
94年2月27号，
94年2月27号，
刊载了一篇文章，研究犯罪率的成因。
有一篇报道讲到犯罪率嘅成因。
南加大的 Adrian Wayne 教授。
南加大的 Adrian Wayne 教授
研究了丹麦哥本哈根一个大学医学院里面的人，他一共追踪了4269个诞生在1959到61年的男的婴孩，
1959到1961年当中啊，4000多个的报告。
那追踪调查了18年的时间，
调查了十八年的时间，
看到底哪一些人会犯了谋杀罪啊、攻击罪啊、强暴罪。
有边人会犯咗谋杀罪、攻击罪同埋强暴罪？
他发现3.5%的男婴曾经遭遇到生产不顺，或者是被母亲拒绝这双重的难题。
3.5% 的男婴受到生产不顺或者被母亲拒绝的难题。
所谓生产不顺是指着他是倒生的，不是头先生出来，是腿先生出来，是倒生，或者是机器帮助他生产。
倒生的是脚先生或者是机器帮助生。
那母亲拒绝呢，是指着他本来就不要这个孩子，本来想要堕胎，或者是想要把他送到孤儿院里。
被拒绝的之外的母亲就希望堕胎或者送到孤儿院。
结果这3.5%的男婴犯了22%的犯罪。
3.5% 的男婴犯了22%的罪。
所以可见一定是有一些影响的。
有啲影响嘅。
如果这个男婴只有生产不顺。
如果男婴系生产唔顺，
如果这个男婴只有母亲拒绝，这两个因素之中任何一个，
两个其中嘅一个因素，
那么他的犯罪率跟其他的正常人是一样的。
如果佢嘅犯罪同其他嘅正常人一样嘅，
因此这一篇报告这样推测说，
呢篇报告推测话，
这个男婴生产不顺的时候，可能降低了他脑的功能。
这个男婴的生产不顺，影响咗佢脑，
以致影响到他的智商程度，
影响咗佢智商程度，
所以学校成绩不好。
学
校成绩不好，他没有办法从学校的成绩当中肯定自我，
没办法由成绩当中肯定自我，
加上婴孩时期被母亲拒绝，
加上婴孩时期被母亲拒绝，
留在潜意识里面有心理的伤痕，
潜意识里面有心理的伤痕，
这双重的力量引爆了他的攻击性，
双重的力量引爆了他的攻击性，
所以恶劣的环境会形成负面的情绪，
恶劣的环境会成为负面的影响，
负面的情绪会沉淀成为消极的思想形态，
负面的情绪影响会成为负面的消极
思想形态，消极的思想形态会磨造成低落的自我形象，
消极的态度会影响会成为低落的自我形象，
会堆积成为扭曲的人格，
会成为扭曲的人格，
他因为攻击周围的人，
攻击周围的人，
所以会产生悲惨的生活，被社会所弃绝。
产生悲惨的生活，被社会弃绝。
不，你如果信了耶稣，
如果你信了耶稣，
即使你过去的环境对你不公平，
即使过去环境对你不公平，
你还是可以得着医治，
仲可以得到医治。
你会成为人格蜕变，
成为人格蜕变，
讨人喜欢，
讨人喜欢。
特别是如果你愿意牺牲自己帮助别人，
特别是你愿意牺牲自己帮助其他人，
你会引发善性循环，
引发善性循环，
别人也对你很好。
对
好好，我们在克兰伯斯教会里面常常提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第二里路，叫 extra mile。
克兰伯斯的教会当中都成日推行话 extra mile。
你服务别人，别人常常会服务你。
你服务其他人，人会都会服务
你。
你
对别人好，别人就对你好。
你对其他人好，人就会对你好。
那你心里就得着医治了。
你心里面得到医治。
什么叫走第二里路呢？
咩叫行第二里路？
我们提倡这样做。我们不但接新生飞机，而且还让他住在我家里两个礼拜。
接新生飞机，同埋请佢翻嚟屋企住啦。
不但让他在我家里住两个礼拜，还帮他剪头发，帮他剪头发。
接佢翻嚟住，仲帮佢剪头发。
不但帮他剪头发，还带他去找房子。
唔单止帮佢剪头发，仲带佢搵屋。
不但带他找房子，而且呢，还帮他到学校注册。
仲帮佢去学校注册。
哇，我们教会就真的很兴旺了，
教会就好兴旺啊，
很多新生喜欢来，
很多新生喜欢来，
那这些做的人他们也觉得自己哇很有贡献感，
做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有贡献感。
有一次我去 Phoenix 讲道，
有次我去 Phoenix 讲道，
就鼓励 Phoenix 那里的教会也应当学习走第二里路，
在 Phoenix 的教会都鼓励他们行第二里路。
我讲完了就请他们造句，
讲完了就请他们，
我说我们不但接新生飞机，然后还要怎么样呢？
我们
有一个人站起来举手了，
一个人企喺度举手，
他说我不但接新生飞机，
我唔单止接新生飞机，
还把妹妹嫁给他。
哇，我回答你们，哇，
哇，我真的觉得这个有一点稍微过分了。我就跟他说你真的会这样做啊？
你真的会这样做啊？
他说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妹妹了。这个人是谁呢？他有一点很奇特，他小儿麻痹，所以有一只脚不是很方便。
佢咧其实小儿麻痹，所以只脚唔系好方便。
可是他娶到一个很漂亮的太太哦。
佢娶到一个好靓嘅女仔。
那我就想，奇怪，他天生的条件没有那么好，为什么娶得的太太那么漂亮呢？
奇怪，佢点解佢天生条件冇咁好，点解佢娶到靓嘅太太？
我发现他一生就是奉行这个哲学。
佢一生就奉行呢个哲学。
他自己心里从前小时候有自卑，
佢心里以前细个自卑，
但他学习爱周围的人，
佢学习爱周围嘅人，
别人逐渐尊敬他了，
别人
他就更有自尊了，
更有自尊了。
他最后念到 PhD 啊，有博士学位啊，而且哈，他现在想要去念神学院来服侍主。我在这里看见了一个例子，环境对他不公平，但是他因为记得放弃自己帮助别人，他逐渐提升了他的自尊。你可以得着完全的医治。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三节，哇，这三节诗歌多么漂亮。上帝的救恩向你显现的时刻，你可以经验到上帝赐华冠代替灰尘，你的生命可以戴上光荣的冠冕，而不是烧成没有用的灰尘。啊，当上帝救恩显现的时刻，你可以喜乐代替悲哀，你的生命可以充满快乐的音符，而不是沮丧的去掉。上帝的救恩显现，赞美可以代替忧伤，你的生命可以充满感恩的诗歌，而不是懊恼的叹息。你试试看，每一天有一段时间与主耶稣同在，让他的爱滋润你的心灵，你会经验到每一天更新而变化。
因为他每天更新而且变化。
你看呢，这个人的环境公平不公平哈？
这个人的环境公不公平？
你看这个人悲惨不悲惨啊？
这个人悲惨。
有一个丈夫带来一个妻子。
有丈夫带来一个妻子。
带了两个孩子。
有两个孩子。
从以色列国移民到摩亚国。
从以色列国移民到摩亚国。
去了不久以后，两个儿子娶了两个太太。
有两个仔娶了两个太太。
没有想到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
了，
剩下一个婆婆和两个媳妇。哇，这够悲惨了吧。到了国外还学习新的语言，很难的。丈夫死了，没有谋生能力。两个儿子也死了，剩下两个媳妇。所以这个婆婆拿阿米就对两个媳妇这样说，我来不及生儿子，可以做你们的丈夫了。这是从前的规矩。哥哥死了以后，弟弟要娶哥哥的太太。
哥哥死了，弟弟要娶哥哥的太太。
你们各回自己的母家去寻你们生路吧。
你回自己的外家。
那个大媳妇就哭着说：“婆婆，我舍不得你了。”
个大媳妇说：“婆婆，我不舍得你啊。”
可是最后还是走了。
最后都走了。
那小媳妇呢？
个细心
他说：“我决定跟随你。”
我决定跟随你。
整本圣经除了约瑟讲的那一句话很好听以外，
整本圣经除了约瑟讲的那句话好好听之外，
再来最好听的话就是路德讲的了。
最好听的也在路德讲的。
路德对婆婆拿俄米这样说：“
路德对婆婆拿俄米讲话，
婆婆，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婆婆，你的国在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神在我的神。
你往哪里去，我跟你到哪里。
你去哪里，我跟哪里去。
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那里。
你死在哪里，我同你一起死。
哇，这真的是最好的啦。
这个最好的啦。
结果后来路德。
后来路德。
他的环境虽然悲惨，但是上帝就祝福他。
环境虽然悲惨，但是上帝祝福他。
因为他信靠神。
因为他信靠
神。他对别人很好。
他对别人很好。
后来路德嫁了一个很好很好的先生。
后来路德嫁了一个好的丈夫。
而且是第二次嫁。
第二次嫁。
他的先生是一个地主，很有财富。
他的先生有地主，很有财富。
灵性又很好。
灵性又很好。
后来路德成为大卫王的先祖。
路德成为大卫王的先祖。
假如我们真的常常忘记自己服侍别人，
如果我们常常忘记自己服侍别人，
我们会从苦境转回。
我们会从苦难当中转回。
这几句话好听不好听？
这几句话好不好听呢？
有没有人跟你讲过这几句话？
你们同我讲这几句话。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到哪里去，我跟你到哪里。
你去哪里，我跟哪里去。
你死在哪里，我跟你死在那里。
你去哪里，你死在哪里，我跟哪里死在哪里。
假如有一个人一生跟你讲过这句话，
如果人一生同你讲过这样的话，
你真的很受感动的。
真的很受感动。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怎么样求婚好不好？
我跟你讲个故事，怎么求婚。
我是不是应许你们，告诉你们说怎么样求婚，人家不会拒绝？有没有讲过？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话，怎样求婚啊？怎么应许人家求婚啊？不会被人家拒绝。
有一个英国绅士。
有一个
英国女性，
有一个女性。
那 gentleman 通常讲不出求婚的话。
现在我们听讲很多条
件。彼此相爱两年。
彼此相爱两年。
那女的想听。
女的想听。
那男的讲不出来。
那男的讲不出来。
哇，急死我了。
急死啊，急死啊！
好，你们碰到这种情形，那女人应该怎么办？你知道吗？
咁样嘅时候，个女仔应该点算咧？
在他喝水的时候放维他命，放维他命，放维他命啊！
哎，
还有别的方法。后来有一天，这个男的灵机一动了。
后来个男的灵机一动，
请了这个女的到家里来吃饭。
请个女的喺屋企食饭。
吃完饭以后，到后花园去散步。
哦，食完嘢，然后喺后花
园嗰度啦。灵机一动。
灵机一动。
他说：“女朋友，你看见没有？”
啊，我嘅女朋友有冇睇到咧？
我爸爸躺在这里。
我
妈妈将来会躺在他旁边。
我妈咪将来会瞓喺佢隔篱。
那我祖父躺在这里。我祖母是躺在他旁边的。
我祖母系瞓喺边嘅。
这里是我将来的位置。
呢度系我将来嘅位。
那你是不是愿意将来躺在我旁边呢？哇！哇！那个女的说：“我真的很愿意。”哎呀，这个很难拒绝的。你来信靠耶稣基督，创伤的心灵可以得着医治。信靠主耶稣基督，被魔鬼所俘虏的锁链锁乱全断。你的心灵可以得着自由。你被黑暗权势所拘禁的，你能够奔向光明，璀璨先生。悲哀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安慰。
得着耶稣基督的安慰。
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
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
啊，改变了。
改变了。
从前的卑微被现在的尊荣所吞灭。
从前的卑微被现在的尊荣所吞灭。
过去的悲哀被今天的喜乐所征服。
过去的悲哀被今天的喜乐所征服。
以往的忧伤被这时的感恩所取代。
以往的忧伤被现在的感恩。
啊，你好像一只毛虫了。
有些只毛虫。
毛虫有一个本事很厉害，我们都很难学的。
毛虫的本事好厉害，好难学的。
它有好多只脚哈，但是它可以配合得很好。
它有好多只脚，但它可以配合得好好。
我们只有两只脚，所以很容易应付嘛哈。
我有两只脚，所以好容易应付。
它有好几只脚哎。
它有好多只脚。
后来它变成蝴蝶以后，它有几只脚？谁知道？毛虫变成蝴蝶。毛虫变成蝴蝶以后有几只脚？
毛虫变成蝴蝶有几只脚？
脚的数目有没有改变？你们猜猜看。
脚的数目有没有改变？
有一只毛虫哈。
有只毛虫。
有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刻。想一想，我今天要开始走路的时候，从左边第几只脚开始走起啊？哇，那一天不能走路了。也有人要睡觉的时候。很容易就睡着啊。他胡须很长啊。可是有一天有人就问他说。哎，请问你，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胡子是在棉被外面还是在棉被里面呢？
请问你瞓觉嘅时候系佢梳系喺棉被嘅出面定入面？
哦，那一天晚上他睡不着了。
因为今日佢瞓唔着。
上帝所创造的是非常自然的。
上帝所创造嘅非常自然的。
毛虫它蜕变成为蝴蝶。
毛虫佢蜕变成为蝴蝶。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有这个能力。
每个基督徒都有咁嘅能力。
我们信了主耶稣。
信了主耶稣。
我们生命能够蜕变。
如果你
觉得环境对你不公平，请你成架补偿定律的翅膀，飞到属灵的高原。所谓补偿的定律，就是当你在某一方面有缺陷的时刻，你一定会在另外一方面有特别的得着。你在某一方面软弱，你就在另外一方面非常刚强。你们信不信这个？一个瞎子的听觉，他的耳朵特别敏锐，可能不可能？可能不可能？还有呢，一个人如果又瞎又聋的话，他的触觉格外敏锐，可能不可能？你们在马路上看见一个瞎子，他走路的时候通常有什么特别的记号？瞎子他手上拿一根什么？手上拿一根什么？拐杖哈，那个拐杖有什么特征？
拐杖有咩特征呢？
啊，最底下尖端那里一定漆什么颜色？
啊？
漆成什么颜色？
有什么？
你们有没有注意？他的棍子上面有颜色的。啊，你能不能在马路上随便这样拿一个棍子假装瞎子呢？哎，那个瞎子的棍子有颜色的。对，它是漆成白色的。好，你们看见他走路的时候哈，大概这个棍子哈， 是这样甩还是这样甩还是怎么弄？你们有没有见过啊？怎么弄？好，用左右啊。最困难的时刻是大家过马路的时候，怎么知道现在对方是红灯，现在是绿灯呢？他也不能这样试验看一下有没有汽车在走啊。哎，他怎么办呢？他怎么知道汽车那边的已经停了，我可以走路呢？谁知道？谁知道他靠什么？好，靠他的听觉。对了，他可以听得出来现在汽车停了，他可以过马路了。好，还有一个更难的，他怎么知道走路已经过了三条马路以后，现在要向右转就可以到学校的门口？他怎么知道的呢？他要走十几条街啊。啊，猜猜看谁知道啊？他发问了。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他已经背在哪里？背在他的脑子里。所以你一方面有缺陷，另外一方面一定格外敏锐。有人做了研究，历史上有几百个非常卓越的人物，像爱因斯坦呢，拿破仑呢，海伦凯勒啊。那这篇报告发现这几百个伟大的人物，他们的环境都很困难。比如有四分之三的人家庭是贫穷破碎的，这些伟人他们的父母霸道，双亲占有欲特强，
父母的占有欲好强，
或者他们小时候被父母拒绝，
或者小时候被父母拒绝。
好了，这许多伟人当中，其中有85个小说家，
当中有85个小说家，
戏剧家，
戏剧家，
其中有74个呢，
有47个，
他们儿童时代经常活在父母冷战之下，
这个儿童时代经常活在父母的冷战，
有20个诗人之中，一共有16个。
有20个诗人，当中有16个。
我在父母吵架的阴影之下。
我在父母吵架的阴影之下。
有四分之一的伟人患了又瞎又聋残疾这些残障。
有四分之一的伟人患了又盲又聋又残疾。
所以这篇报告得到一个结论。
这篇报告得到结论。
原来这些人在外面的限制当中，反而把他们的精力转移到另外一个他们的特长。
反而他们在外面限制当中转移到别人的他的一个特长。
我们说这个叫做补偿的定律。所以你如果在一方面差的话，请你记得你一定在另外一方面强。
如果你一边差的话，你另外一方面就会强。
告诉我，那些数理不太好的人，通常他们在哪一方面强？你们告诉我。很奇怪的，数理不好一定在另外一方面强。
数理不一定在一方面强。
大概哪一方面强啊？
哪一方面强
啊？啊？数理不太好的人会吃饭。啊他本来就会吃饭了。好，数理不好的人，通常他们可能在文学上是不错的。
通常很好，上很超的。
好，那你有没有发现哈？不太会讲话的人，大概哪一方面很强？
不太会讲话的
不太会讲话，什么很强？啊？他们动手非常强，做工。
对，
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哦，他不太会讲话，但是他可以把汉达跟你上的车子拆开了以后再组合起来。哎，哇，好厉害，我的车子坏了都是请他来，我就说啊，今天这个车子不能发动，然后他就这里敲敲那里敲敲就发动了。我就说哎，告诉我一下，下次发生同样的事情我就会做了。哇，他就告诉我1、2、3、4、5、6、7、8、9、10，哇，每一个都要这样检查。看起来简单的，那事实上其里面有很多的技巧。我看见我太太，我就实在很欣赏她了。
我见到我太太，我非常欣赏她。
她有一些弱点呢，其实那些弱点都是她的优点。比如说哈，我以前刚刚结婚的时候，觉得哎呀，她实在缺乏个性。我现在才知道啊，这正是他的优点。因为缺乏个性的人，他不拘小节，你知道吗？
缺乏个性的人，他不拘小节。
啊，我以前刚结婚的时候，觉得他不够精明。
结婚的时候，他不够精明。
可是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他最大的优点。
这个是最大的优点。
因为不够精明的人通常怎样，你们知道吗？
不够精明的人怎样？
非常宽大仁厚，你知道吗？
非常宽大仁厚。
哎，他不批评我，多好啊！你看。所以你注意看，一个人有缺点，一定有他的优点的。环境如果对你不公平，请你去找上帝所给你最特殊的地方。
环境都系唔公平嘅时候，请你揾上帝俾你最突出嘅地方。
有一个基督教非常有名的文学家叫 C.S. Lewis。
啊，基督教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嘅作家叫 C.S. Lewis。
他自己把他的心掏开来，他坦白自己了。他写的那一本书叫 Surprised by Joy， 这本书里面他说我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写作的文学家呢？哦，他写了很多小孩子非常喜欢看的小说，他幻想有一个抽屉哈，那个门打开的时候，哇，进去是另外一度空间呢，
幻想有个柜一开咗嘅时候入咗去另外一个空间，
哇，是很好听很好看的小说了，
好好睇嘅小说。
他为什么变成文学家呢？
应该变成文学家。
原来C.S. Lewis生下来的时候，他的大拇指哈只有一节大拇指。
佢只得一节大拇指。
好，你们其他的手指头一定几节？你们告诉我。手
指头。
不知道啊。手指头一定三节。我们所有其他人大拇指一共几节？你们告诉我，大拇指几节？啊？哎，大拇指一共两节，对不对？可是他的大拇指只有一节，所以从小的时候除了会打鞋带以外，其他的事情都做不来，只有一节拇指。哇，他就很佩服其他的孩子，怎么会抓那些玩具而且会锯锯子呢？所以他从小患了严重的自卑，大拇指只有一指。我的大拇指最厉害啊！向后弯九十度，向前弯九十度，你做得到吗？你看，而且我的大拇指有一个本事哈，你是非常困难做到的哈。你注意看哦，我这样推他的时候，他就回来，对不对？然后再把他压下来，他就这样，对不对？然后再打三次以后，他就自动来。你会不会？会不会？哪一个人会？哦，他是另外一种方法。哦，他也会啊。我还会一个很难的哈。你看这三个手指头，这一根比较长，对不对？这根比较短，对不对？这根在中间，对不对？用力一敲，三根一样长哦，啪啪，你看。然后呢，再用一力的，呀，又不一样了。哎，你试试看，你用力敲，要大力气一点了，大力气一点。对，好了 ，C.S. 路易斯啊，他的拇指只有一节。所以他很自卑。哇，他怎么办呢？我既然没有办法在做工具方面比得上其他的孩子，他就经常留在他的书房里面读书。看那些小说怎么布局，看文学家他们怎么用主词、动词这一类变化。后来他慢慢的发现，文学里面另外有一个天地，变成一个很好的作家。哇，我们说这种是有所失就必有所什么，有所得。哎，我告诉你，为什么我现在变成现在的我？因为我的环境也蛮悲惨的。因为我刚刚27年前进入校园团体，开始学习服侍主。那个时候我才信耶稣2年就做传道人。其他的同工都已经有十几年的功力了，他们功力很深。
其他同事都有功力好深嘅，
他们就觉得我这样的人哈，没有什么用啦。
佢觉得我冇乜用嘅，
所以也不太有人理我。
唔系好有人理我。
我变成放牛班的，你知道吗？
我变成一个放牛班。
哇，他们都很用心去带那些有 potential 的。
佢哋都好用心去带嗰啲有 potential。
那我被放牛啦。
俾人放牛啊！
结果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放牛放出名堂。
放牛放出名堂。
你知道那些接受过长久带领的，这一个人就变成另外一个他，一辈子就这样。
佢哋就已经变咗另外一个人啦。
哎，没有人带我哈，我反而发展出自己的风格。你们不会觉得这个传道人讲到有一点独树一帜的一点风格，有没有？这就是放牛的好处啊，你知道吗？说有所失有所得。你从前的逆境不是咒诅，
从前也并不是咒诅，
而是你的祝福。好，下一章。把他关进监牢里，
就是关在监牢。
本人约翰写出天路历程。
本人要看寫出天路歷程，
他不關監牢寫不出來，
他不關監牢，
把他埋入福濟山谷的雪堆裡，华盛顿成为美国的国父，把他生在贫寒的农庄，林肯力争上游，名垂青史，用小儿麻痹症打击他，罗斯福总统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他烧成了二级火山，库宁汉成为一英里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让他耳朵聋，贝多芬写下了不朽的乐章，把他生在被歧视的黑人家庭，皮克博士挺身成为教育家，替他戴上弱智的帽子，哎，爱因斯坦写出相对论呢，他小学的时候全班最后一名，那个老师骂他说你一辈子不会有什么用处的，哇，很难想象哈，我告诉你，就是他承接了补偿的定律，你可以创造这个结果，所以请你练习这个，第一，你要相信圣经的话语，让圣经的话语化成你坚强的信念，你坚强的信心培育了适当的自尊，你适当的自尊发展出健康的思想，健康的思想引发了正面的情绪，正面的情绪产生了建设性的行动，你有建设性的行动，你就能够改善环境。下一章来，好。哎，我们有没有人有放过风筝啊？
有没有放过风筝呢？
哇，好好玩啊！
好玩的。
而且自己做过风筝的，请举手，不是买来的。哇，这些都是乡下人。
对。
都市人没有自己做风筝的。
都市人，我直接做风筝的。
乡下人有乡下人的好处。
乡下人有乡下人的好处。
你玩风筝的时候，一定要顺风放还是逆风放啊？
玩风筝的时候顺风。
你要开始放的时候，你顺着风跑还是逆着风跑？
开始的时候顺风跑的。
啊，你喜欢不喜欢逆风呢？
喜欢逆风。
但是逆风是老鹰飞上高空的助力，而不是阻力。
啊，逆风是老鹰飞上高空的助力。
你一定要逆风放风筝的。
逆风放风筝。
但是逆风可以把你的风筝抬到更高的高空。
逆风可以将风筝抬到最高的高空。
因此，逆境是君子成才的养成所，而不是殡葬场。
逆境是君子所成才的养成所，而不是殡葬场。
你要相信上帝可以帮助你。
相信上帝会帮助你。
你们说说看，世界上伟人中间有哪几个是生长在非常优厚的环境？
世界当中的伟人有哪些是生长好好的环境？
好，我来随便举几个哈。
个
你们觉得林肯小时候的环境是好的还是差的？
林肯的环境是好还是差的？
对，好，我们再来想想看，世界上几个伟人？
世界上几个伟人？
大卫王的环境小时候是非常优厚的王宫，还是很差劲的？
大卫王小时候的好优厚的。
他的爸爸是看牛羊的。
他爸爸挺牛羊。
难怪孟子讲过这样的话。
孟子讲咁嘅嘢。
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劳其筋骨。
哎，
下面两句是怎么说的？苦其心志，还有呢？
苦其心志。
饿其体肤。
饿其体肤。
然后还要叫他空乏其身，行拂乱其首为。好了，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翻译家，也要经过这个的。
成为一个伟大翻译家都要经过这样
的。但是你的生活态度产生非常大的差异。
生活态度产生非常大的差异。
你看，逆风是锻炼你品格最好的机会。
逆风是锻炼品格最好的机会。
你就会欢迎他。
你就会欢迎他。
就是生活态度截然不同。
生活态度截然不同。
哇，大卫王打歌利亚的故事，小时候在教会里面听过的，请举手。大卫王打歌利亚的故事。
大卫王打歌利亚的故事，小时候教会听过，请举手。
哦，这些人信主差不多十几年以上。
这些人信主差不多十几年以上。
哇，我觉得这个人实在是一个英雄。
这个人实在一个英雄啊。
别人都说哇，歌利亚身材那么。
哥利亚身材咁大，
身高八尺，
身高八尺，
体重三百磅，
体重三百磅，
拿着武器一百公斤，
拿着个武器一，
我们一定打不赢他，
我一定打不赢他。
那大卫怎么说呢？
大卫点话呢？
说哥利亚身材那么大，
哥利亚身材咁大，
我丢出去的石头一定不会打不中的，
我抌出去嘅石头一定唔会打唔中嘅。
这个就是伟人的态度。
那个就是伟人的态度了。
你要把你的逆境当作是你成功的机会。
将你逆境变成你成功的机会。
哎，我们身上有心脏，
有心脏，
肺，
肝。
哎，主要的器官还有哪几个啊？还有肾脏。哎，还有一个跟你身上的糖燃烧有关系的那个叫什么东西的？还有一个胰脏，对不对？好，最近我们知道胰岛素是很重要的啦。
胰岛素很重要的。
那有一个人，这个胰岛素是怎么发现的呢？
胰岛素是怎么发现的？
加拿大有一个医生，医学院毕业以后，
加拿大医生毕业之后，
到安大略省的一个小镇去开了诊所。
到安大略去一个小镇开了诊所。
哎，没有想到开了诊所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只有一个病人来。
开诊所一两个月之后，先那个病。
哇，他没有办法生活了。
他没办法生活了。
只好到学校里面，医学院里面去兼课。医学院强迫他说，你教的话你一定要一年的时间有一两次演讲啊。
医学院强迫他说，你一年有两次有演讲。
那我要演讲什么呢？
我演讲
有一天晚上他读一篇文章。有关胰岛素。有关胰脏的。
那要
分泌一点神秘的物质。他开始有兴趣了。
开始有兴趣。
读了很多书。请求学校说，给我一个实验室吧。学校的人没有这个兴趣，因为他不断的苦求，最后给他一个小小破破的实验室，没有多少经费，但是他就在这个实验室里面，过了一年，他发现了胰岛素。哎，胰岛素是现在我们治疗一种病，这种病是糖什么东西的？对，叫糖尿病的。胰岛素在身体里面才可以把糖烧光。
胰岛素在糖啊，还身体里面烧光。
哎，Ben Ting这个人，如果他诊所哇、哦，很多病人来。
Ben Ting如果说那个啊，诊所有病人来的。
Ben Ting如果他在实验室里面，他有很好的设备。
如果 Ben Ting 话在实验室里面有好的设备，
他会不会更成功呢？
会不会更成功呢？
假如他有很多病人的话，他不过是地球上面千万个医生之中的一个。但是因为他没有病人来，所以他发现了胰岛素。困难常常是你成功的机会。这看你的态度如何。你看竞争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兽场。你会胃溃疡的。你看竞争是一种催化我进步的动力。你就欣然接受。那看你的态度。环境困难你把它当作你的朋友。你看变化是丧失了安定。你就咒诅抗拒。你看变化是创造了新鲜。你就祝福迎接。你看困难是一种障碍，你就低沉上志。你看困难是一种挑战，你就进取向前。你看软弱是一种自己的缺点，你就泄气。你看软弱是一种依靠神大能的机会，你就会感恩。你看冲突是对方故意向我挑衅，你就生气。你看冲突是促进我沟通技巧的催化剂，你就会平静。你看失败是人生旅程当中的沉重打击，你就会沮丧。你看失败是迈向成功的踏脚石，你就喜乐。一件事情总有两面的。你们告诉我，美国的 quarter 这个钱一共有两面，对不对？
每个 quarter 两面。
现在不要掏出来看啊，告诉我，有一面是什么？有一面是什么？
两面还
没 quarter， 不要掏出来看，有一面是什么？人头是谁的人头？啊？孙中山的人头。
孙中山人头。
好了，另外一面是什么？看谁知道？另外一面，还有一面，啊？哦，有一只老鹰，还有呢？哎，老鹰是 penny 还是 quarter 啊 ？quarter 哈，好，再来，我要问各位哈，美国的20块钱，好，钱上面有没有一只眼睛？大家猜猜看，有没有？
钱有没有？没只眼。
有没有一只眼睛啊？
没只眼。
两只眼睛。好， 一块钱上面有没有一只眼睛在看？一个金字塔有没有一只眼睛？啊？每一个纸币上面一定有哪几个字？英文哪一个纸币上面一定有 ？In God 什么
？We trust。
好了，一枚的钱币总有它的两面。你要尝试从缺点跟人生的困难当中去看见上帝的祝福。我听过最乐观的一个人，他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把成绩单拿回家给爸爸看。爸爸非常生气。
爸爸好了。
全班五十个人，他第四十九名。
全班五十个人，他第四十九名。
爸爸就骂他说：“四十九名是怎么来的？”
四十九名是点来的？
他说：“爸爸，你难道不知道吗？”
爸爸，难道你不知道吗？
四十九名是最好的名。
四十九名是最好的名。
最少我让四十八个人跑在我前面啦。
最少我让四十八个人跑在我前面。
那他说还有一个人排在我后面。
还有一个人排我后面。
哇、哦，这个人真的天才了！这个孩子的回答。
这个人的回答是天才。
我们教会也有几个天才。
我们教会也有几个天才。
哇，这些故事很好听的。
这些故事好听的。
我从前十年前从加州到达 Columbus 牧会。
啊，我十年前从加州到 Columbus。
因为那是冬天的时间。
冬天的时间。
所以我就想啊，让小孩子留到明年夏天他们才搬过来吧。
等细路仔到明年夏天先搬过来啊。
我自己一个人先到 Columbus。
我自己一个人先入 Columbus。
那我太太很体贴我。
我太太好体贴我。
她知道我一生什么都做得很好，只有一件事情做不好。
她知道我一生咩都做得好，一样嘢做得唔好。
我不会煮菜，因为她烧得太好了。
我在煮饭，因为佢煮得太好了。
好了，结果他就帮我说：“你遵照这上面所写的这十张食谱，你就可以生存半年的时间哈。”他写了食谱给我了，这很简单的。那第一道哈，他教我怎么样卤鸡翅膀。
卤鸡翼。
他说非常简单，
好简单啫，
把汉宫卤包放进去就好了。
将汉宫卤包摆好。
啊，我真的到处去找，你们知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你哋知唔知啲咁嘅嘢？
啊，然后他帮我写了几道食谱。
写几道食谱？
哦 ，Columbus， 我终于学会煮三道菜了。
Columbus 现在煮三道菜。
第一道菜叫做蛋炒番茄。第二道菜叫做番茄炒蛋。
番茄炒蛋。
哇，第三道更精彩，叫做番茄炒蛋饭。哦，我都会了。哦，这三道我都会了。
这三道我这个。
我吃了差不多两个月以后还没有味道。
这个很明显的。
我们教会呢，刚好有一些学生，他们彼此搭伙。
啊，教会有啲学生佢彼此食伙。
我就去替他们去他们那里搭伙了。
我就去嗰度。
他们五个人轮流煮菜。
跟五个人轮流煮饭。
那我不煮，但我吃的时候就把两块钱放进那共同基金里面，共同基金。
我食嘅时候就将两蚊摆喺共同基金。
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大家谈谈话。
咩食饭嘅时候，大家倾下偈。
有一个姊妹很厉害。
有个姊妹好厉害。
他就说啊，现在我们这里有某某人哈，他失恋了。
而家我哋有某人失恋了。
我就告诉他说，失恋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哦。
我就同佢话，失恋系好痛苦嘅经历啊。
哇，没有想到这个姊妹很厉害哈。他回去以后把我所讲的这句话讲给那一个失恋的人听。那个人生气了。他说我失恋干牧师什么事？为什么他说我很痛苦？啊，这个姊妹很厉害哦。下个礼拜吃饭的时候回到我桌子那里。他说牧师啊，有一个人很生你气哦。因为那个人失恋了以后你说他很痛苦哦。这么厉害耶，欸，你们见过这么厉害的女孩子没有？你们知道女孩子哈，啊，讲话的速度比男生快，因为她们的嘴唇比较薄，你知道吗？哎呀，嘴唇比较薄，
因为女孩子讲话速度好快，因为她的嘴唇比男生薄，
所以五岁的时候女孩子可以讲完整的句子，男生做不到。
五岁的时候女孩子可以讲完整的句子，男生做不到。
对，女性这一点是比男人强的。
女性呢一方面系比男人强。
哇，我就非常难受了。
我就好难受
啊。那我怎么样可以帮助这个姊妹成长呢？
点样可
以
帮助这个姊妹成长呢？
我就仔细观察她。
仔细观察。
她怎么会这样搬东搬西呢？
点解佢中意广东广西？
这边讲讲，那边讲讲呢？
呢边讲下，嗰边讲下。
哇，我后来练习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她的弱点。
用正确嘅观点，用正确嘅眼光睇佢弱点。
啊，准备好了，现在要找她来了。
准备好了，再问他来啊！
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是练习习惯了哈，每一次要打他一个小小的巴掌以前，把他的毛这样摸九下。
拿着十九八卷的小新卷的膜
就下
摸摸
好，我就先称赞他说，
先称赞
某某姊妹，我实在很欣赏你，
实在我欣赏你啊，
因为你有一种才干跟恩赐是别人所没有的。你看我们上次布道会，很多人连一个朋友都请不到，你一个人请到十九个人来听布道会，那我知道你一定是常常跟他们做朋友，而且你一定常常跟他们串门子，你很会跟他们讲话，对不对？好，牧师你怎么知道是真的这样？哎，好了，那我就称赞他说你实在很会跟人做朋友，那再摸一下，你很会讲话，你很会带牧道友来，哇，摸到他的毛好顺，以后我就轻轻讲一句了，我说很会讲话的人常常偶尔也会说溜一两说溜了这一两句话了，以后你说话的时候求主帮人称赞了五句以后，那人说牧师你要讲什么，快讲了。可是我发现哈，全教会的人对这个都非常受用。因为你是从一个人的缺点当中去看见他的优点。看见逆境其实是一种祝福。看见困难其实是上帝化妆的祝福。因此你要调整你的心态。你的态度决定了你的成功跟失败。你认为你是输家，你是对的，你认为你是赢家，你是对的，你认为不可能，你是对的，你认为可能，你是对的，你认为你能得胜，你是对的，你认为你会失败，你是对的。生命的冠冕之中花落谁家呢？强者智者不一定能够夺得桂冠，但生活态度积极的人最终能够夺魁。爱迪有一个发明家，名字叫做什么？发明了电灯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啊？爱迪生，对了，爱迪生，这个人很厉害啊。专利权1000多样啊，1000多样哎。日本人有一个好厉害，就像美国的爱迪生。哎，你们认为一个人大概有多少专利权可以变成日本最厉害的发明家？大概多少专利？你一辈子只要申请到几个专利，你就受用不尽，大概几个就够了。你能够申请到几个专利就很够了。一个专利能够商业化就很不错了。爱迪生一生1000多个专利。他有没有经历困难呢？有一次他实验电灯，哇，做了好久做不出来，一通电烧了，就5000次失败。记者问他说，你失败了5000次了，你为什么还继续努力呢？他说，我哪里失败5000次，我比从前更靠近成功，因为我知道最少有5000种材料不能用了，够厉害，真的很厉害，这是乐观的态度。结果他到70岁白发苍苍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大火烧光了他的实验室。他的儿子站在他旁边，怕爸爸会心脏病，很担心，说哇，这么老了，这么大的打击。爱迪生对儿子这样说，赶快去叫你妈妈来，他一生再也看不见这么漂亮的大火了。哇，第二天早上他巡视他的实验室，烧成灰烬。他说，感谢上帝，过去的错误一把火通通烧光，我可以明天再从头来起。好厉害的，你的态度决定了你在患难中是失败还是成功。好，来，输家在万里晴空当中一小片云而居上，凡人呢在心情愉快时集结高歌，
高兴的时候节节高歌，
营销在逆境当中引吭歌颂，带动愉快的心情。
赢家在逆境当中引吭歌唱，带动欢愉的心情。
输家在顺境中遇见困难，因此意气消沉。
输家与喺顺境当中遇见困难。
凡人在觉得看得见希望的时候，他会努力上进。
凡人见到希望的时候，都会上进。
但赢家在努力上进当中，创造了看得见的希望。
赢家努力上进的时候，创造了看得见的希望。
输家咒诅别人缺乏爱心。
输家咒诅别人失去爱心。
以愤恨的眼神来批判人类的无情。
愤恨的眼神去批判人类的无情。
凡人等待别人来爱，收到爱以后付出爱。
凡人等到收到人的爱，然后自己才付出爱。
赢家主动去爱，引发丰富的爱的回应。
赢家主动去爱，引发丰富的爱回应。
这些都在等一下的讲义上有，所以我就不念了。下面的句子要不要念一念？可以不用念了。好，我们再看最后一章。那这里有电流，这里有电流。这里有一个 exposed 的这个那个 wire electric wire。我真的有火花哈。还
OK？ 你不行。
可以放电的有哪一种动物会放电？真的，你要欺负它，它会放电。
电鳗吧。
有一种电鳗，对了哈。我们来看生命的诗章。你要欢迎人生的困难，
欢迎人生的困难，
除去小溪中的零食，
除去小溪中的零食，
清溪不会潺潺涌唱，
清溪就不会涌唱，
除去人生除去人生中的低调，
除人生中的低调，
生命就不再拥有乐章，
生命就不再拥有乐章。
你没有低的音符，哪里有音乐？
你没低的音符，哪里有音乐？
除去大海中的季风，
除去大海中的季风，
海洋只剩下沉静死寂。
大海只剩翻沉静死寂。
除去高山上的雷雨，
除去高山上的雷雨，
山域就不再青翠苍绿，
山岳就不再青翠苍绿。
你人生一定有困难，
你人生一定有困难。
但是上帝祝福你。
你
用健康的态度来胜过他。
用健康的态度胜过他。
我好喜欢我从前试过念。
我好喜欢我从前试过念。
要不然我讲到有什么材料可以讲呢？
如果我讲到有什么材料可以讲呢？
哇，上帝如果在困难当中，
上帝在困难当中，
那是他给你最大的祝福了。
那是他给你最大的祝福。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弟兄姊妹，患难可以生忍耐，忍耐可以生老练，老练会生盼望，上帝会用你，你能够成为神手中美丽的器皿。你如果有困难，你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它。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